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，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，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。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、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，您为此伤心难过、流泪哭泣吗？请听下面这几句话。被人误解的时候，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；受委屈的时候，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；被轻蔑的时候，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。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啊。最近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、严厉指责，当时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，大声吼骂回去，哪里还曾想到要微微一笑、平静一笑、坦然一笑呢？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。隔天心平气和以后，想想十分惭愧。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、思维模式、对事情的要求标准，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。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，但如果我真的问心无愧，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。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，导致一场争执，双方出言不逊，反目成仇。人无完人，我当然也会犯错，也有许多需要改进、被上帝修剪的地方。所以我相信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。我细细思考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，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，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，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，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。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，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，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。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，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，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。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，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，常常出错。英语有句话说，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，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。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，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，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，虽然伤到我的心，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，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，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。并我引用圣经的话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，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。感谢朋友的包容，接受了我的道歉，主动打电话来，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，同心祷告了。罗马书14:19说，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，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。感谢神的教导， 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。朋友，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，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。
在所有的事情当中，很少有像损人那样可悲的，这是一件两败俱伤的事，对损人者和被损的人都有伤害，甚至跟双方有关系的人也会受害。各位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好爷爷，今天跟您谈一件非常危险的事，那就是损人。凡是用笨、矮、胖、慢、丑、自私等等字眼来矮化、丑化别人的举动极不明智，不但是错误的，而且对自己也有害处。因为您我的言行一定会影响别人，随后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。您我若纵容自己内心不满的情绪，任由它带着我们去损人，结果一定会害了我们自己。当孩子被损、被笑的时候，他们很可能终身忘不了别人言辞苛责。换句话说，过于严厉的批评会伤害幼儿心理健康，阻碍他们正常的发展。比方说，两个兄弟，他们的父母常常笑哥哥不如弟弟聪明，这在孩子心里埋下的阴影，对他的未来有多么长远的影响，做父母的可能并不明白。有一些夫妻谈话的时候常常互相挖苦，我发现这样挑对方错误的家庭比较容易破裂。如果他们开始少苛责、多勉励对方的话，很可能就可以避免离婚了。其实每个人都有许多优点值得大家注意的，我们何苦单单找缺点丑化对方呢？您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会批评别人，原因不外乎下面几点。第一，我们的观点、意见、价值跟别人的不同。第二，我们认为别人的看法不对。第三，我们要别人照您我的想法去做。第四，我们不喜欢别人刻意矮化对方。第五，我们持着特定的政治、宗教、社会的观点。第六，我们不明白人人都有自主的权利，常常不自觉的跟别人争强好胜。第七，我们没有安全感，又没有自知之明，总是要求别人顺着我们的意思才对他好。但愿我们都有自知之明，不会重复的伤害别人。听众朋友，您想跟每一个人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吗？不妨先从改善自己的说话开始。讲话之前，请先想想哪些个话是不当说的，如何表达自己的意图，对方才会欢喜地接受。这么一来， 既能避免损人的危险，又能保持良好的友谊了。我是好爷爷，希望刚才的话对您有一点帮助。
痛友，您好，我是琼尼·厄尔克森·多田。我有一些好朋友们，他们每天或多或少都遭受到慢性疼痛的困扰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我的这个群组中大约有25个人，以前的规模比较小一点，但是只要我听到有人在痛苦中挣扎，我就将他们添加到疼痛朋友们的群组里，这样我就可以每天为这些人祷告。这个群组是几年前开始的，当时因为我自己逐渐地感受到慢性疼痛的痛苦，我知道像四肢瘫痪的人仍会感到身体疼痛是件很奇怪的事，但是确实如此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感到下背部和左臀部的疼痛，我认为没有人，绝对没有人经历过像我所经历的痛苦。我甚至怀疑是不是上帝给了我太多令我无法忍受的东西。您知道那种痛苦中孤单的感觉吗？唉，然而焦虑和孤单感加剧了我的痛苦。但是后来，我开始结识到有同样痛苦遭遇的人们。当中有一个患有椎间盘退化性疾病的人，还有一位曾经历了第4次的背部手术的。之后我又遇见了一位像我同样四肢瘫痪的女性，正忍受着肩膀的疼痛。有一个年轻的女孩被诊断患有反射性营养不良综合征，这是一种极为痛苦的疾病。您知道吗？遇到这些在痛苦中挣扎的基督徒时，我意识到，在苦难中的朋友为数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得多。其实我并不孤单，上帝的恩典，耶稣基督并没有在我身上加添任何我所无法忍受的重担，而且我知道我并不孤单，这对我有极大的帮助。因此我开始为这些人祷告，我把他们列在我祷告的名单当中，并且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会每天为他们祷告。我的确做到了，我仍会继续这样做下去的。在这里告诉你，当您开始为遭受痛苦的人祷告时，尤其是为那些比你有更深痛苦的人，此时奇迹出现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反而感觉不到自己的痛苦了，你甚至觉得自己的痛苦不再那么重要了。圣经腓立比书告诉我们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念别人的事。上帝的话告诉我们，即使我们自己在有需要及痛苦的时候，也要顾念其他同样在痛苦中的人。耶稣甚至在被钉在十字架上遭受极大痛苦之时，仍然顾念被钉在他旁边的强盗，以及请他的门徒约翰照顾他在世上的母亲。圣经加拉太书第6章第2节说，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朋友，当你为其他受痛苦的人祷告时，你自己痛苦的重担也就因此而感到轻了。这就是我对痛苦感受的心得。每当我的臀部开始有如被撕咬般的疼痛时，我都会为正在受着疼痛折磨的好朋友们祷告。我从祷告当中得到了无数的祝福与满足。朋友，如果您正在感到痛苦，或你认识的某个人正在痛苦中，请记住艾伦·雷德帕特所说的，即使是困难的，上帝针对这些苦难也有他的计划。痛苦试炼首先会通过上帝和基督的。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，要知道这必然有上帝美好的计划与目的。同时，艾伦·雷德帕特认为，上帝也是要我们为其他面对相同情况的人祷告。愿上帝祝福你。
为您朗读的是神的话，欢迎您索取圣经，请电邮 smzg@smzg.org。
箴言17章，设筵满屋，大家相争，不如有块干饼，大家相安。仆人办事聪明，必管辖宜修之子，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。鼎为炼营，炉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，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。戏笑穷人的是入墨造他的主，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。子孙为老人的冠冕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。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，何况君王说谎话呢？贿赂在馈送人的眼中看为宝玉，随处运动都得顺利。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，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。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，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。恶人只寻背叛，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。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，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。以恶报善的，祸患必不离他的家。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，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。定恶人为义的，定义人为恶的，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愚昧人既无聪明，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？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，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，乃是无知的人。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，高利家门的乃自取败坏。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，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。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，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恶人暗中受贿赂，为要颠倒判断，明哲人眼前有智慧，愚昧人眼望地极。愚昧子使父亲愁烦，使母亲忧苦。刑罚义人为不善，责打君子为不义。寡少言语的有知识，性情温良的有聪明。愚昧人若寂寞不言，也可算为智慧。闭口不说，
也可算为聪明。近几年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，有些人成为了少数先富起来的新贵，同时呢，很多人仍很贫困。吉林省扶松县曼江镇孤顶子村有一个只有30户人家的偏僻小村屯，一家姓李的人住在一座低矮的房子里，有木头混着黄泥搭建而成。这家有一个男孩，学习也好，但是念及家里经济太困难了，为了两个妹妹的学业，哥哥不得不辍学了。大妹妹李小妮在扶松县四中读高二，每月回一次家，返回学校时都背着妈妈烙好的130多张煎饼，这是他一个月的伙食，平均每天吃4张，早饭1张，午饭2张，晚饭1张。小妹妹在镇里读初中，每周回一次家，每次背走30张煎饼，这是她一周的伙食。可是，在中国某些富人圈子里，盛行着这样的攀比，就是谁拥有顶级奢侈品最多，谁的身价就最高，谁就最受人追捧。在比富斗阔心态的支配下，他们说做出的一些怪事常令人目瞪口呆。万元大餐对他们只算小菜一碟，18万余元一桌的黄金宴，36万余元一餐的满汉全席就是有人敢吃，上千元、上万元一瓶的 XO、路易13就是有人敢喝，1188万元一辆的宾利轿车就是有人敢买。这些人从来不向穷人施舍一分钱，而且作为工头的他们还经常拖欠民工的工资。
圣经雅各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呢，应当哭泣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烧。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如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，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，竟骄养你们的心。圣经也教导我们，欺压贫寒的是如木造他的主，怜悯贫乏的乃是尊敬主。同样，雅各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，若是兄弟或是姐妹赤身露体，有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一章的结尾更清楚地告诉我们所当行的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更应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，时刻想到在我们的周围，我们的邻居还有很多人没有我们这么蒙福，他们可能缺衣少食，他们可能患病了但没钱医治，想到他们的需要，尽我们的所能帮助他们，使他们也能感受到神的大爱，在他们患难时伸出的一双温暖的手，往往会比一天的说教更有果效，更容易使他们接受耶稣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爱。一位法国传道士斯蒂芬·格雷列特曾说过，我期盼来这个世界走一回，因此任何我能做的好事，任何我能向我的同胞显示的善意，让我立刻就做，别耽搁，别疏忽，因为我将不会再来这个世界了。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一个爱的使者，把主耶稣丰丰富富的爱传达到那些特别需要爱的人。
听众朋友，在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城，有一群喜欢祷告的人，每个礼拜聚在一起，将一块块碎布拼成美丽的毯子，送给需要的人。他们不但把神的祝福带给很多人，自己的生命也因此得到造就。接下来请听何云的介绍。
星期五的下午，走进小绿居拼布祷告施工，您会看到二十几个家庭主妇正在忙着缝制一些毯子。这些毯子都是由剪得整整齐齐的花布拼起来的，就是我们俗称的百纳被 quilt。每一条经过他们的巧手绘心，在颜色跟组合上都有独特的风味。但是最特别的是，这些毯子从选布到缝制，整个过程都充满了祷告。在送出去之前，他们更会把即将接受毯子的人高举到神面前，为他的需求祝祷，并且在毯子的四周打上祷告结。
凡是需要神祝福的人，比方说在病痛中，或是苦难中，或是要结婚生子的，都可以到这里来申请一条。小驴驹靠义卖所得免费提供这些祷告拼布给大家，过去几年送出了100多条，将神的祝福散播到各处。发起人蔡慧玲说，刚开始会做这种毯子的动机是很单纯的。
2013年，那我在教会里面就学了怎么做一块这种祷告的拼布，给我要从高中毕业上大学的孩子，那为他们做祝福祷告。那时候刚好又有另外3个姐妹，他们的孩子都是一样大的年纪。
蔡慧玲说动了他们，4个人都去学怎么缝一条祷告拼布毯，让自己的孩子能带着贴心的祝福出远门。
那在一边做的当中的时候，就有一位朋友他得了肺癌，那时候我们非常的难过，就想那我们做一块拼布给他，那为他祷告。于是我们到店里头去选了一个最适合他的布，那在那选的过程里面，我们的心里头就已经是不断的在祷告，那一边做我们又为他祷告。当我们这块布做完送到他家去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朋友他是一个教二胡的老师，然后他看到那块拼布的时候，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，他就非常的感动。那就是我们送出去的第一块
祷告拼布毯，于是不再局限在自己的家人、朋友、亲戚，甚至不认识但是需要神保守的人，他们都会为他做一条。有一天清晨，蔡慧玲的心头浮现一段经文，是出自马太福音21章。经文里说到，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之前，叫门徒去替他牵驴子。耶稣说，如果有人问，就回答主要用他。门徒牵了驴子，并且把自己的衣服披在驴子身上，让耶稣骑着进城。蔡慧玲觉得神透过故事给了他一个启示。
我们就是那个驴驹，是让耶稣可以骑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每做的每一块拼布，就像那个门徒的衣服，把它搭在那个驴子上面。你就是让耶稣坐在你身上，然后让耶稣借着这个拼布，他骑在上面，他要去做什么事情，让神自己做。
他和另外3个姐妹分享之后，一致决定他们的拼布祷告事工就叫做小驴驹。小驴驹每个礼拜五碰面，一次5个钟头，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，大家一到不是匆匆走向缝衣机，而是先聚在一起唱诗还有读经。主要的负责人更是9点半就开始敬拜祷告，在活动开始之前先到神面前求神供应力量与他们同在。
每一次聚集9点半开始，诗歌一放上去的时候，神的爱就大大的充满我们。神甚至就在那个时候就行了很多的医治，医治我们身体的不舒服的，医治我们头痛的，医治我们心里头对我们的孩子一些挂念的。神就自己话有出来，然后说有一些安慰的话那样。所以我们在那当中，我们自己就非常的享受。所以等到10点人家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满了爱大家。所以人家一进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就觉得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
这个回家的感觉吸引了不同年纪、不同背景的人走进小驴驹，参加的人数从4个慢慢扩充到40个。来的人不需要有任何缝纫的技巧，只要有爱心、愿意学，小驴驹会从选布、配色、车直线开始，一步一步地教你。很多人来以为只是会学到缝纫，没想到神会在其中转变他们的生命。
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呢，她是家暴了30年，那她其实因为家暴的关系，所以她一直忍了30年之后，她的整个身体的状况非常的不好，有糖尿病、忧郁症，还有所有的血脂什么什么，反正很多，她一天要吃一大包的药。
她来小驴驹之后，很快就爱上了拼布，很积极的投入。
他发现他一边为别人做的时候，他已经忘了他自己的困难，他就不断的在为这些生病的人祷告。有一天他在祷告的当中的时候，他做完看见这一块拼布，他说这块拼布的颜色怎么好像是要给那种有乳癌的人。 然后他就手就按在那个屏幕上面，他说主啊，这是要给一个有乳癌的人吗？然后神就给他感受到那个一个乳癌的姐妹或者是一个妇人，她经过这个乳癌的过程里面那个化疗的情况，那整个难过的过程，
他知道神要他把这块拼布给一个得乳癌的人。隔天早上，他就把毯子带到小驴居，一位平常沉默寡言、不太有自信的姐妹，一来就向蔡慧玲提出一个要求。
慧玲，我想要申请一块拼布给我的邻居，他好久没有看到他了，然后我昨天看到他才知道他原来已经生病好久，他就是乳癌。我说哦，好，那就是这一个，来，你把你做的那一条给他，那好不好？你们两个人一起去探访这一个邻居。
这两个原本不熟悉的姐妹结伴去探访得癌的邻居，不但带给病人莫大的快乐，两个人也因此成为了好朋友。
之后我就开始看见神的一个转化的大能，我这位安静如壁花的姐妹呢，居然就开始嘻嘻哈哈，然后跟我的这一个会做拼布的姐妹就聊啊，然后这个拼布的姐妹常常就说，来，你来帮我做这一个，然后她就好，然后就做，她开始觉得她是个有用处的人，她觉得她的价值在那里了。
而那位原本需要每天吃很多药的姐妹，在小驴居几年持续的服侍中，病情不知不觉的减轻。在一次聚会上，她开心的向大家宣布医生给她的好消息。
所有的我的 test number 出来，全部都是在正常的那个边缘上面，就是他不需要吃这些药了，他不需要吃高血压的药，他也不需要吃的那个 diabetic 的药，他也不需要吃这个 depression 的药，因为他的 depression 或者是这些都是互相关联的。那一旦他整个神这样的一个释放跟医治的时候，那些药就都停了。这不是我们能做的，这就是耶稣骑在小驴驹身上做成的功。
来小驴驹的人各有所长，每块祷告拼布都是大家分工合作出来的成品，有些人负责配色，有些人负责剪裁，有些人负责缝纫，有些人甚至只是做好吃的来跟大家分享。蔡慧玲说，小驴驹本身就像是一块拼布毯。
其实我们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，真的我们的个性、我们的专长都很不一样，所以呢，就像那种布是不一样的花色，不一样的材质，但是呢，当我们所有不一样来到这当中的人，每一个人的那一块布把它拼起来的时候呢，哇，彼此互补，它的颜色衬托得出来，然后它的花色啊，跟我的这一个横条的，你的花跟我的横条就搭得更美了。
这股用神的爱当线，紧紧把每个人缝合在一起的力量，让小驴驹的事工逐步往外扩展。他们先是用义卖所得救济肯雅的孤儿，2018年在台湾两个城市也分别成立了祷告拼布事工，相信将有更多的小驴驹让神坐在他们的祷告拼布毯上，走向世界各个角落。我是何云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这上回说到啊，拿巴在加密这牧场一直受到着大卫24小时的保护，所以他没遭过什么抢，他也没少过什么东西。
听众朋友，亲戚、同事、朋友、邻居，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中一定会见到的人。我们和这些人相处的情形，跟您我今天快不快乐关系密切。如果我们希望生活中充满了喜乐平安，我们就要好好的跟他们交往，用心的与他们应对。古代以色列国里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，名叫拿巴，他仗着钱多就不在乎身边的人，以致惹出了祸患。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5章的历史故事。
大卫的人呢，跟牧人们的关系也非常的融洽。现在收获季节到了，大卫请求牧场主人拿巴给提供点食物。这些个人呢，到了地方是见着拿巴，把大卫交代的话呢，向他说了一遍，希望拿巴念大卫的好处，拿点东西出来。为什么来十个人？这方便拿东西。可拿巴这一听，眼珠一转，大卫是谁呀？耶西的儿子是谁呀？现在从主人那儿逃跑的仆人也太多了，我总不能把食物给我不知哪来的人呐。结果这十个人听罢，转身回去了，两手空空。那拿巴到底知不知道大卫？他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他当然知道啊，大卫多有名气，他能不知道吗？他是怕呀，自个儿帮助了大卫，回头自个儿也落个亚西米勒式的下场，让扫罗王在追杀灭九族啊。所以呢，他虽然得到了大卫的好处，也知道啊，自个儿啊这东西也应该给，可还是昧着良心啊，权衡之后说是决定不给了。这问题是你不给就不给吧，他还把大卫给羞辱了这一番，这就太过分了。那大卫干呢？那大卫不干呢。等仆人回去啊，就把这拿巴怎么说的，跟大卫前前后后这么学了一遍。大卫一听啊，全队集合。好家伙，200人留下看家，400人武装到了牙齿，整装待发。大卫说话：“是我们在旷野为拿巴看守牧场啊。”所以他才没受损失，现在他不但一毛不拔，还羞辱我，恩将仇报啊！这凡属拿巴的男丁，我若留一个到明儿早上，愿上主重罚于我。走！好家伙，大卫亲自带队奔着牧场就找拿巴来了。这拿巴一个仆人知道后啊，是赶紧找到拿巴的妻子亚比盖。哎呀，你快想个办法吧，大祸临头了。这亚比盖一听，你慢点说，怎么回事？人家大卫打发人来了，向咱们主人问安，他却辱骂人家，人家待咱们可一直很好啊，一直保护着咱们，从来没出过差错，也没欺负过咱们。你快想个办法吧，看怎么办好，不然呢，我主人他全家今天是在劫难逃啊，我主人的脾气忒大，谁敢跟他说话，所以我就找您来了。这亚比盖一听，哎呀，你赶紧预备东西，我们赶紧给送过去。这一会儿功夫，东西备齐了，200张饼，2匹的酒，5只收拾好的全羊，17公斤烤麦穗，100个葡萄饼，200个无花果饼，全驮在驴身上了。这亚比盖说，你们头前走啊，我后边跟着，快走吧。这仆人们拉着驴队着上了路啊。亚比盖啊没跟拿巴说，自个儿也骑着头小毛驴紧随其后。这刚下山坡，好家伙，就见一队人马朝这边过来了。谁呀？那正是大卫杀气腾腾的队伍。亚比盖是赶紧下驴迎接这位未来的以色列君王，到了大卫跟前就给跪下了。我主啊，我是拿巴的妻子，都怪我呀，我求您容婢女啊向您进一言，更求您能听我的话呀。大卫见这位美貌妇人说话如此诚恳，身后又带着这么多的东西，就说：“哎，快请起来讲。”那大卫听了没听亚比盖说的呢？亚比盖又说了些什么？ 们下回啊接着说。
忘恩负义起私心，大祸临头事有因。幸亏贤妻补救快，平息怒气敦睦邻。刚才我们听了拿巴仗势凌人，毫无感恩之心，没有敦亲睦邻的态度，因此引起邻居的愤怒，甚至导致兵戎相见的局面。如果当时没有贤良妻子火速向邻居示好，可能大祸临头的悲剧就免不了了。上帝知道我们每一天的快乐幸福都跟亲友、邻居、同事、同学息息相关，所以上帝在他给我们的书《圣经》上就特别写下了怎么跟别人相处的智慧。听众朋友，您希望人生在世这一段时间能够跟别人相处愉快，感觉到人生真是充满幸福快乐吗？但愿您把《圣经》这一本人间的至宝当中的待人相处之道用心的去学去行。愿上帝祝福您的友谊，也祝福您的人生。现在您收听的是《生命之光》广播电台。
基督徒喜欢读圣经，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。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，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。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咏梅，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。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。
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：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人。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，我总是带过，觉得不是在对我说，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，我很有爱心，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。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，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，结果把脑子烧坏了，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。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，嘲弄他，开他玩笑，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，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。还有，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，穿得非常不好，讲着非常土的话，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。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，一起学习。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，且很有爱心的人。最近读经的时候，我又看到这句话，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，因为我心里还想，我就不是这样的人，还很自得。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，等一等，再想想，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，你教会的朋友，仔细想，别急着过。我就停下来，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。我发现，不论什么教会活动，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，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，只是点头之交。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个姐妹，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，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。 我是很钦佩尊重他，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他可能谈不到一起，所以我只是知道他，连他的名字都没记住，很少和他交流，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他学习的机会。沈宁又提醒我，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，简单寒暄几句之后，知道他需要帮忙，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，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。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，和我谈完话之后，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，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，却一直没等到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感到很羞愧。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。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，神不判断人，他接纳所有的人，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，和每个人连接，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，谈得来谈不来，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，该做的都要去做。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，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，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，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，感谢神。
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I stand in awe of you.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